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的能力和智慧都是师父给的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光明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7日。我的能力和智慧都是师父给的，下面我就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。在20年正实法中，在救人的项目中，利用师父给予我的能力和智慧，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。一、得法。我是1998年6月喜得大法，那年我42周岁。得法前，在儿子刚上幼儿园的第一年清明节，丈夫带着儿子到墓地给婆婆扫墓。去的时候，儿子欢蹦乱跳的，回家的路上就病了，呕吐昏睡。从此以后，落下头痛迷糊的症状，身体健康受到很大影响。我带他四处求医检查无果，我又带他到千里之外亲戚家，托人到大医院做 CT 拍片子，面部、头部两个片子检查看都没有毛病。我又带他找巫医等乱七八糟的看，还找练假气功的人给他发功治病，也没有好转。为了给儿子治病，我也跟着学练了几种假气功，那时也不知道是假的，还教儿子学练，为的是治病。因他小不学，我就好话劝他，软的不行我就打他骂他，逼迫他练，折腾了好几年也没见好转。就在我迷茫无助的时候，我得到了法轮大法。那是1998年6月的一天，在单位听同事说，某某同事又练了一种好功法。我急不可耐地找到同事问练的什么好功法，他告诉我是法轮功。当天晚上下班后我没回家，同修直接就带我到一个练功点看师父讲法录像。那是在一个工厂的东厢房，里面已坐满了人。我俩跟着看完一讲后，大家就盘腿练第五套功法，我也模仿着同修盘腿。回家后第二天早上起床就感觉头痛。第二天我找到同修，我说我怎么看完录像回家就头痛？他说是好事，师父管你了。他又把转法轮书借给我看。我回家一气看完转法轮，觉得很好，急忙传给我姐看，她也说好。这样我俩得法了。然后同修帮我把师父所有的大法书都请回来了。从此我在家认真地学练起来了。二、正实法。正当我沉浸在得法的喜悦中，还没弄明白大法的内涵是什么，江泽民就发动一场铺天盖地迫害法轮功的运动。1999年7月20日，电台、电视、广播、报纸、宣传工具轮番播放攻击法轮功的文章，取缔法轮功，各种宣传工具铺天盖地抹黑法轮功，人们惊慌失措。我没有被这突如其来的谎言欺骗吓到，头脑清醒地找到认识的同修交流，特别是得重病医院治不好的， 练功几天就无病一身轻的同修，鼓励他们一定要坚持练下去，相信法轮大法是好的，师父是清白的。逐渐的，我也汇入到正实法的洪流中来。在正实法的过程中，我结识了一些外地同修，经过切磋了解到同修多次放下生死，一次次到北京天安门证实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还师父清白，打横幅等。我被同修惊天动地的壮举所震撼，正好我看到师父发表的新自明新经文，我心里说，师父我也想上北京证实法。第二天就有一名同修来找我，问我去不去北京证实法，我说去。我们四位同修结伴而行，道路盘查森严，只知道当地火车站、汽车站邪恶很猖狂，盘查很严，没敢在本地乘车，决定到某地火车站坐火车去。结果火车是晚上开，可是我们四位结伴而去的同修上午就到了火车站，买完火车票就在候车室等候，下午大约两点多钟，结果被乘警发现给绑架了，又搜包又搜身。我从来没见过这场面，也没听说过，更没有经历过这种流氓行为。按真善忍做好人，出行住宿等都无安全保障。因第一次去，也不知道还能遇上这回事，包里装着一本转法轮，想遇见同修好集体学法。我没怕没惊，只想了一念，这宝书可不能搜去。结果在火车站搜了一次，转到某派出所又搜一遍，这本书翻来覆去都没搜去。到了晚上大约十点多钟，我就想找机会走脱。我对一个同修大姐说，咱们走吧。同修说好。有了这个愿望，师父就给安排了机会。看守我们的警察躺在床上好像睡着了，同修把门拉开，我俩走了出来。经过走廊时，室内坐着个女的在操作电脑，抬头看了我们一眼，又低下头继续操作电脑。我们顺利地走出了派出所，可是人生地不熟，不知向哪个方向走。大街上冷清清，也没有人，即便就是有人也不敢问路。我们心里背发，互相鼓励，辗转两天两夜来到天安门。后在师父的点悟和保护下，我身揣转法轮和同修顺利回到家中。回来后才知道，当地公安部门的警察去接进京被绑架的大法弟子，走到半路遇到前方出车祸，堵车耽误好几个小时，我们俩才有机会走脱。这就是师父的巧妙安排。我第二次去北京证实法，在某火车站检票时被绑架了，我第一念想的就是跑掉，没跑几步就被他们抓到，关到车站旁边屋里。他们问姓名地址，我不配合，不予以回答。晚上我看那个看守我的人在吃瓜子，我在心里想，你吃的瓜子就是迷魂药，你快睡吧，我们可以走了。果然那男子渐渐躺在长条椅上像睡觉，师父就把一句法打在我脑子里，一指那个锁头就开了，出去了。选自转法轮。当时我胆小怕心重，不敢去开门，就叫身边同修去开。他起身还没等开门，那位男子起身急忙问，干什么？隔壁屋还有三个，他们是一伙的，同修几次试着想打开门都没成功。那个男的都起身大声吆喝。我在心里想，我悟到就得我去开。我壮了壮胆，起身在屋子里用脚重重踱了几步， 一看他没有反应，我又把桌上的水杯拿起来，在桌子上敲了几下，然后把水杯里的水倒在门的荷叶上，用手一拧，锁啪一声开了。我摆动手势叫俩同修快走。我们抱着阳台的柱子翻过去了，因为他们把阳台安上门也锁上了，我们三人顺利走脱。后来听同修说，他妹妹起身时把椅子下面的装煤的铁箱碰得哐一声响，看守的那个男子惊醒起身坐起来，又直直跌躺在长条椅子上。我带着两位同修顺利走脱后，三人走散了，我顺利地找到白天同修给我们提供落脚的地方，在同修家住了一天一宿。我调整了心态，又结识了一个同修，结伴辗转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。还没走多远，就被便衣拖上警车，拉到前门派出所审问姓名和住址，我不回答。后我又被拉到怀柔看守所，继续审问姓名和地址，同修们都不回答。在看守所院子，让我们排起长长的队伍，警察就用笔在我们身后编写号码。当时我就把外衣脱下来反穿着，心里想，可不能让他们写在衣服正面，这是对大法弟子一种侮辱。搜身的时候，我把200元钱折成小方块放在嘴里，一边一个用牙齿咬着，心想，这是我回家的路费，可不能搜去。我只身带了一把钥匙，搜身时被警察扔在垃圾堆，我瞅着他们没看见，快速捡回来装在衣兜里。我回家还得开门用呢。警察一直轮番审问到晚上8点多，也没问出来结果。当晚把我们8位同修塞进一辆吉普车，送到火车站放了。正巧我在天安门派出所结识了我们当地一名女同修，我俩作伴顺利地回到家。我深深体会到，这一步步都是师父在看护弟子。3. 建立家庭资料点。我住的是县级城市，没有资料点。为了救度众生，我们那个城市和各乡镇的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标语、小粘贴、传单等大部分都是外地同修做的。有一次，当地一同修找到我说，外地有2名同修在某乡镇刷浆糊粘大法传单时，一名被绑架，一名走脱了，你能不能到他们的出租屋把屋子里的资料拿出来？我当场答应，并堂堂正正把资料拿回家了。通过这事儿，我认识到我有责任，不能让外地同修受那么大罪，吃那么大的苦，所以我承担接送资料的任务。有时我到外地去取，大多数是同修坐公交车一大包一大包往这儿送，路途遥远，同修很辛苦，冒着警察层层盘查等危险，也没有抱怨。2003年大资料点被破坏，同修被绑架，有一名同修被迫害致死，人还活着就被送进停尸房，一被活摘器官。从此我弟的资料短缺。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修大姐说，咱们会做资料就好了。同修大姐正念很强，马上就想买机器，可是又不懂技术，也不知道机器怎么买，他就自费拿钱找复印社复印。后来师父看我们有这个愿望，2005年正月，外地同修来我地教技术建资料点， 同修把我找去。先由我们三位同修来学，最大年龄是我，我连鼠标都不会拿，看看就发怵，太难了。当时我就起了依赖心，就对年轻同修说，你有文化，年轻，好好学，学会我再跟你学。带着这些依赖的人心，怎么也学不会，我失去了信心，不想学了。有一天午饭后，我躺在床上睡着了，只有十几分钟，做了一个梦，一个声音说，师父来了。梦中的我赶紧拿起镜子照，看了一下自己的脸，心想，就我这模样怎么能配见师父呢？正想着，师父来到我面前，我没等师父开口就吹嘘开了，师父呀，我费了老大劲，终于学会了做资料。师父笑眯眯地说，学会了好，学会了好。说完，师父转身就走了。我突然从梦中醒来，忽地从床上坐起来，头都还冒出汗来。我立马在心里说，师父，我错了，为了救人，再难我也要学下去。紧接着接到同修的电话，说有技术同修要来我家看看。同修来后，我对技术同修说，今天我自己操作，你看对不对？这次我拿起鼠标操作很轻松，人像开了窍似的。之前做小册子不知道怎么做下来的，补页都是稀里糊涂，自己记的笔记都看不懂。这次我心里亮堂了，我会做资料了，我太高兴了，我知道是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。四，解体司法迫害。半年之后，就在我技术还没全面熟练时，我又被绑架了。当时另外两位同修到我家里来，碰上警察正在抄家，也被绑架。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注意电话安全，可能是电话被窃听，同修来之前还通过电话，可能是外地同修平时与我经常来往，一个月前就被绑架，邪恶已跟踪他半年之久，为的是查找他提供给我的那台大机器，我的电话也可能被窃听。我被绑架到了公安局后，国宝大队头子得意地说，某某整的这台大机器终于找到了。这次绑架损失惨重，我被绑架后感觉另外空间的邪恶对我的迫害压力很大，我虽然怕心很重，但一直保持清晰的头脑，不配合邪恶，不牵连其他同修，我也不参加狱内任何劳动，我不能干活给他们创造价值，反过来用来迫害我，我就是整天发正念和背法，会背什么就背什么，法理清晰了，师父的法理不断地往脑子里打。关押两个月后，终于在师父的加持保护下，我闯出黑窝回到家。回到家中，旧势力未就此罢休，第四天他们就电话通知我到法院找某某，我坚定一念，不去，我已出来了，就不归你管。说是这么说，可是做起来很难，邪恶三天两头的电话骚扰和亲自登门威胁说，不配合就收监等等。我家房前有蹲坑，翻着花样轮换车辆转悠，整得我精神几乎崩溃。师父又点悟我多学法，我振作了精神，把家里生活安排有序，开始背法、学法、发正念。三个多月的时间，24小时没躺下睡觉，困倦就倚着被子打个盹，闭会儿眼，赶快抓紧学法，正点不落地发正念。我明白了， 我对我姐同修说，有了，咱俩高密度发正念，让我的卷宗在检察院消失。有了这个愿望，师父就帮了我清除邪恶的迫害。12月份的一天，国宝头子找上门来告诉我说，检察院三番五次的退卷，坚决不受理此案。这个被他们称之为所谓全省第二大要案，在师父强大法力和弟子的正念下解体了，不了了之。五，向内找人心。通过此次的经历，我向内找，发现自己之所以遭受这么大的磨难，都是因为有依赖心招来，自己不敢买耗材，怕被绑架等。同时我发现还有怨恨心，恨迫害我的警察和单位保卫科的人员，因为三天两头往我家跑看着我。我89岁的老母亲重病，我回乡下伺候我母亲，他们也去骚扰。最邪恶的一次，晚上快12点钟时，7-8个穿便衣男警察跑到乡下，翻墙跳到母亲的院子里，敲窗户让我开门跟他们走一趟。我没配合他们，正告他们，私闯民宅是犯法，我母亲如果有三长两短，我就告你们。他们退出我母亲的院子，在大门外守候到天亮。天亮后，他们怕别人看见就走了。上午10点，他们又闯到我母亲家，被我哥嫂及其他亲朋好友，特别是叔伯哥严厉训斥，正告他们，再来就把你们的腿打断，如果我婶子有三长两短，不会放过你们。他们才灰溜溜地走了。我母亲经历这次惊吓，几个月后就离世了。离世时，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，我们母女没能见最后一面。母亲临终前一直念叨我哪儿去了，怎么不回来伺候她。找到这些人心，我放下了对警察的怨恨心，我觉得他们也很可怜，深更半夜也不能休息，被邪灵指使跑出来迫害修真善忍的人，他们在造业呀，可他们也是被救度的生命。我如果真正能按照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去掉各种人心，就是里没空子可钻，能导致警察登门骚扰和绑架这类事情发生吗？导致众生对大法犯罪走上不归路吗？我没做好啊。想到此，我愧疚，我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对不起众生，我要弥补。我拿起笔来，用真名实姓给国宝大队的队长写了一封劝善信寄去，也总结了被绑架的深层原因，写了心得体会发往明慧网，明慧网发表了。经过学法，我调整了心态，请常人朋友帮助买机器和耗材，夭折的小花重新开放，一直欢乐地运转到现在，机器也不出毛病，都是超常发挥，有许多技术问题都是在师父的引领下我自然就会，网络封锁从来没封住，畅通无阻。六，认清旧势力是关键。修炼了20多年，最无奈的是旧势力制造的家庭磨难，让我分不清是个人心性出问题，还是旧势力强加，使亲朋好友、邻里都没从正面认同我修炼大法的美好。家庭生活的环境上也没比别人强，看不到大法的超常和美好。亲朋好友得不到救度， 还有看不起和嘲笑的。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常人身上，会得到别人的同情、支持、理解、包容和帮助。而发生在大法弟子家中任意一个人身上，就成罪不容诛，全赖在修炼法轮大法造成。我一直觉得自己都在大法中精进，为什么没有展现出大法的超常状态？为什么磨难重重？即使我也发正念解体着邪恶因素，也否定着旧势力的安排，直接干扰我做好大法三件事，也没否定得了。所以这个谜团一直跟随着我。现在我才意识到以前的认识的局限，旧势力安排的磨难根本就不应该存在。我一直都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修炼，却还觉得自己修得不错。旧势力以我修炼中有各种执着心为借口，不断地在我修炼的路上安排各种磨难来所谓的考验。我平时做到的只是部分否定旧势力，并没有从根子上彻底否定他的安排。我们是修炼中的人，肯定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执着，即使有执着心，也一定能在大法中归正，根本不是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、考验中归正。这样的磨难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难，不是师尊安排的，我不应该承认它，不能按照旧势力的安排修炼。我是师尊的弟子，有师尊管，应该按照师尊安排的修炼路走。可我一直按照旧势力安排的路在走，不仅直接影响我们救度众生，而且严重动摇大法弟子对师父、对法的正信，动摇大法弟子的意志，无形中给修炼造成困难。通过背法，我认识到要转变观念，把出现的磨难不再像以前那样苦苦挣扎走不出来、摆脱不了，而是我按照师父的教诲当成好事，将计就计是转化业力、提高层次的好机会，把住一丝一念去修，一定要放下自我，放下妒忌，放下怨恨，放下争斗，放下欢喜和显示等。放下这些执着后，感到非常轻松和愉悦，摆脱人心的束缚，懂得了当人的目的是修炼，修炼的目的是返本归真。七，疫情挡不住救人的步伐。疫情刚开始，突然封村、封路、封小区，众生都惊慌失措等得救。我及时把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传递给同修，明慧周刊七七不落，学法小组一次没停，小组同修救人脚步没停，堂堂正正进出小区，没有人阻挡，把疫情信息资料及时传递到众生手中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今后一定要多学法，向内找，放下人心，做好三件事，请师尊放心。在此感谢在磨难中帮助过我的同修，再次对曾经被我伤害过的同修说一句对不起。叩拜师尊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 认清危害，切勿放任看手机。作者：山西大法弟子圣杰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6日。前段时间一有空就想着看手机，在打开之前还对自己说这是执着，但往往在犹豫中顺从了看手机的念头。打开看上一小段，慢慢的被手机里面乌七八糟的东西干扰的我不能从中自拔，结果看手机成了我修炼路上的一大障碍，让我挣脱不出他的控制。前段时间我确实被他左右了，在他的主宰下，满脑子灌的都是手机里面那些东西，越陷越深。后来在练功时，脑子里往出反的都是那些东西。再后来，学法也时不时的不自觉地冒出那些画面。深挖根源是自己学法走形式，好像是在完成任务的学，根本没有入心，结果造成练功虽然能保证每天2个半小时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但不能入境，练静功有时还迷糊，每天虽坚持学法但没有入心，有时溜号走神，甚至读完后都不知道师父讲的是啥意思，心里没有装进去法，结果被手机魔钻了空子，放任了看手机的执着，这样如何能修心，更谈不上提高心性，和常人没什么区别，一思一念守不住，一言一行做不好。作为修炼者，沉迷于看手机就是在放任，顺从自己思想中常人的观念，承认了邪恶的存在，接受着恶党邪灵的干扰和污染，松懈着精进的意志，瓦解着做好三件事的正念，他还不是魔吗？手机魔对我们大法弟子危害巨大，稍不注意就堕入旧势力安排的毁人陷阱。于是我向内找自己，为什么一直反反复复没能彻底戒掉看手机？为什么总是不能彻底放下对手机的执着？为什么不能严肃对待修炼，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机缘？为什么不能真正理解法的珍贵？因为我把自我的舒适看得重，没真正把大法放在第一位，根本是利用法追求人生的享受。找到根源之后，我很生自己的气，懊恼的不行，脑中突然闪现一念，是干扰为什么不正念清除呢？我想这个念头是师尊看到了我急切归正的心，就帮了我。于是我加强学法，认清干扰，正念清理。通过我认真学法，法加强了我的正念正信，慢慢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我能做到了静心学法，真正的会在法上修了。师父是要我们真正的明白法理，要的是心性真正的提高，达到法在不同层次的要求。学好法也是我们过关过难，清除执着心和指导我们修炼的唯一法宝。法是净化我们的圣泉，是引导我们走出凡尘的天梯。说也奇怪，直到今天写稿时，那些曾经天天占据我大脑的画面再也没有出现过，脑子清静了，看手机的瘾被我彻底戒掉了，是大法使我迷途知返，浪子回头。个人一点认识，如有不妥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聊聊东北同修的争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30日。一个正义律师对我说，警察侵犯他的当事人权益的时候，他都会跟警察说， 你如果不改，我就去告你。但是东北警察怎么跟南方警察不一样？在南方，警察会马上改变态度，缓和局面，然后当事人的权益就能得以维护。但是在东北，差不多每个警察都会说，你告去吧，你爱去哪告就去哪告，你赶快去，都是类似这样的话，他就只能真的去检察院投诉他们，或者去信访办了。律师问，这是不是就是党文化？我想了一下，党文化是全国范围的，我估计这是东北这个地方的匪气吧，不像南方，文明开化得早，人容易比较温和。东北原来是蛮夷地带，也出过土匪，老祖宗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，子孙后代多少也会继承一些。南北方警察的表现最终的区别就是，南方警察不怕示弱，尽量避免冲突，而北方警察绝不甘于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，不怕把事情闹大。从修炼人的角度看，那就是争斗心，东北人不怕横的。有个笑话说，东北人在去办事的路上看到两个南方人在便里争吵，他办完事回来，那两人还在吵，他简直受不了了，就说，你们可真是的，在我们东北能动手的一般都不吵吵。律师说，可能跟喝的水也有关系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这个聊天就在说笑中过去了。我联想到黑龙江有的地方国保违法剥夺律师会见权，完全没有道理的事，在一些地方却能经常发生，是不是跟当地大法弟子的心态有关呢？我们地区多年前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时候，一开始也只是机械的做，有时还带着情绪，后来开始走营救的路了，慢慢就明白了，不能跟警察对立，得有救他们的心。那几年同修们互相间就此问题交流的很多，以至于我们这里随便一个同修说到这个问题都能明白，要救警察不是光把我们的同修救出来，不太会写字的老太太同修写给警察的信都是这样的，大姨告诉你迫害大法对你不好，大姨惦记你才告诉你的，要善待佛法才能有好未来。那几年这种信差不多我们地区每个同修都写过。后来辗转听到公安局警察对别人说，练法轮功的都善良，可能就是他们接收到了我们的善意，那之后就感觉我们之间越来越不对立了，再加上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屡屡遭报，后来连当初表现最不好最邪恶的国保队长都变了，有两三次大法弟子发资料被举报，他都把人给放了，去被绑架的大法弟子家抄家也不乱翻了，甚至看到了打印机之后，同修家人说了一句那是坏的，也就没拿。这要是在以前，他们一心想给被绑架的大法弟子拼凑材料，甚至往案卷里面塞假证，被律师查出来过三次，看到打印机的话，管他好坏，肯定拿来拼凑所谓证据来构陷。前几天一个同修被绑架，做笔录的警察问，真相材料哪里来的？同修说自己打印的，就是用车上的打印机打印的。警察制止他说，这个就别说了，也没给写在案卷上。所以我想，如果当地警察很积极主动参与迫害，那么当地大法弟子也许可以从心态上找一找，是不是有争斗心，有没有把警察当作应该救度的众生，有没有体谅他们在自己职位上的无奈，对警察有没有慈悲心。一孔之见，说的不对的话请同修海涵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 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大法塑造了我的人品。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日。修大法前，我觉得自己聪明，活得明白，看破红尘。那时候有朋友让我学大法，我说我啥都不信，就认钱。有一次一个朋友给我一张看师父讲法录像的门票，我抹不开面子就去了。看后非常震撼，真是大开眼界。从此我走进大法修炼，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改变。第一部分，对照大法，看清得与失。如果不用大法对照，看不出以前我有多糟糕。那时候与同行竞争，不择手段，拼得你死我活。我妒忌心强，看不上的老板，背后下绊子，匿名举报他们卖假货，让稽查部门打假。有一次一个顾客对我说，某店进了一批某某货，你咋没有？我问是正品吗？他说假的，不过卖的活。我以为你这儿有呢。我不动声色，偷偷打电话举报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去那家店对面看看有什么动静，就见稽查队的往车上搬货。后来听说那家店被罚黄了。为了防备别人打黑枪，逢年过节我给稽查队的人送礼，凡是管我的衙门都打点好，久了变成了哥们儿。实践证明，在中共国这一招很灵，每次检查前不止一个人给我送信，要检查了。从此我可以堂而皇之卖假货，没人查我。稽查队人来我店里，我很慷慨，需要啥随便选，别客气。有时他们会问，这件是正品吗？我说我的店里没假货。有一次一个稽查队哥们给我一本产品没收单，这是打假凭据，全国通用，可能他觉得光吃不吐不好意思，用这方式弥补一下。给我时他说开几张就行，别开多了。我大喜，根本没听他的，把一本单据全填写完，分别寄给发货厂家，告诉他们你的产品被打假了，我欠的货款也一笔勾销。有时去厂家进货，会碰到全国各地同行老板，熟悉了就互相调货，这在生意上是很正常的，但我从中看出门道，不给他们现金，用货顶账，找个小厂子包货发给他们，他们给我的产品是5折，我给他们的产品是2折，利润一下子暴增。如果对方不满，我大气地说卖不掉返回我都抵，一般没有返回的。修大法后，师父讲的法理白言白，我悔恨，拼搏中造业巨大，钱赚了却招来一身病。大法使我看到光明，找到做人的方向，也找到做生意的方向。大法讲善恶有报，不失不得，生命轮回，人成神之路，天国与地狱，德与业的关系，生命宏观与微观，发财与招祸的根源，真是一部天书。从此我修心养德，努力提升自己。第二部分，是你的财不丢。修大法后，我按照真善忍约束自己，我坚信一点，要正品经营，做个正派生意人。学大法我明白，不会因为你笨就让你少得，不会因为你聪明就让你多得，善恶有报，天理在制约一切。有了心法，心里亮堂，不管赚钱和赔钱都知道是咋回事，都能平和对待。举一个失而复得的例子，有一次一个店员押一辆三轮车去送货，很久没回来，天已经很晚了。店员回来了，哭着说三轮车把我甩下了，货丢了，这批货我赔。我第一反应是如果真丢了也不能让店员赔， 我概算一下，大约有2100多元的货。我说，赔啥赔，丢就丢吧。我想起师父的法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要是以前，我会急，会训斥店员，那可是钱呀。可这次我很淡然，我说，咱再去找一下吧。沿着原路找了两个来回，还是没有。我说，下班了，别当回事。店员不走，非要再等等看。就在要走时，三轮车回来了，原来弄错了地方，走岔路了。第三部分，把多余钱退给人家。有个人租我房子，后来他搬走了，我一看合同还没到期，按天数应该退给他800元。虽然合同上没有这一条，但我得按大法的真约束自己。合同是治人的，大法是正人心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公平交易，把心摆正。我不能占人家便宜，于是我主动找他，给他退回800元。他非常意外，一再说，搬走是我自愿的，与你无关，钱我不能要。我说，你吃亏了，我心里不安，必须得收下。他说，吃亏我愿意，钱不能要。我说，如果不修大法，我不会退钱。我师父告诉我，遇事要为别人着想，不能自私。你不收，说明我修得不好。我以前曾给他讲过大法真相，他也三退了。他感慨地说，碰上你这样好人真是难得，你是我敬重的人。可是2个月后，他给我打电话，你房子租出去没有？我说还没呢。他说，你别租给别人，我还想回去。我说，你不是找到新地方了吗？他说，那家房东说道多，我不租了，还是回去租你的。我说，行。可是他搬回来后第二天签合同时跟我提出要求，房价能不能再降点，生意难做啊。我很意外，以前给他租价并不高。他搬走后我还盘算，再有人租时租金上调2000元，跟市面拉平。他要求降2000，我心里有点不舒服。想起退给他800元，觉得他得寸进尺，如果不修大法，这可是拿他一把的机会。他那边房子退了，急于租我房子，我再涨2000他也得认。可我没那样，虽然心里不情愿，我还是笑着说，行，按你说的下。我想价格高低就差一点，别为蝇头小利伤了和气，更不能结下恶缘。他第二次搬来后给我一把屋门钥匙，他说，我不在时有什么事你给照应一下。我说，你屋里东西那么多，给我钥匙你放心吗？我推辞不拿。他说，对你不放心，还放心谁呢？他两口子多次说，你可是好人。我跟好人借光了，生意可顺当了。第四部分，吃亏时让人三分。修大法后，我遇事能看开了，吃亏时也要想想对方感受，不计较。有一次，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说，我把你车碰坏了，你来看一下吧。我纳闷，现在人多自私，车碰坏了不走，能给我打电话，这人不一般，说明品德不错。到了车跟前，我一看，前保险杠被撞个洞，必须得换新的。我说，你咋撞的？他说，骑电瓶车不小心撞的。交谈中我知道他是大学生，在外地上学，现在放假，他神色紧张，不知我要开什么价码。我问他，你想咋办？他吞吞吐吐地说，多少得赔点，100-200吧，多了没有，眼神中透着盼望。我笑了，对他说，你能给我打电话，就冲这一点，值得敬佩。如果你走了，我也找不到是谁撞的，看得出 你是个有素质的孩子，这样吧，不用你赔，算是对你人品的奖励，我自己花钱修理。他很意外，站着不走，有点不好意思，一再说，还是拿点吧。我说，人品无价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否则不会对你这样。你要记住一句话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师父教导我，做事要为别人着想，不能自私。如果不修大法，起码让你赔500或800元，你说是吧？他直点头，是，是。接着我又给他讲大法真相，讲三退，退出中共党团队邪教组织，讲中共上演自焚骗局构陷法轮功，讲大法在世界红传盛况。我说，小伙子呀，你是幸运的人，知道大法真相能得救，能够平安，这是多大福分呀。回家跟你父母或同学一定要讲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让他们也得福报。他连连说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我找熟人修理，花了400元，熟人说，这是成本价，换成别人就不是这个价了。第五部分，房子不租给麻将馆。我有一处门房，贴上出租广告没几天，就有人打电话要租。我问，干啥用？对方说，开麻将馆。我说，不租。那些天，不断有人打电话，都说要开麻将馆，有人开价25000元，有人给30000元。我说，不是钱多少问题，我不喜欢这行。妻子不修炼，跟我恼怒。给钱凭啥不租？你是不是学傻了？我说，开麻将馆是赌场，不正，不能租给这些人。妻子说，街上到处是麻将馆，租房子不犯法。你咋死心眼呢？我说，虽然不犯法，但给赌博人提供场所，跟赌博也差不多，就像吸毒一样，你没有吸毒，但给吸毒人提供场所，这还不是一伙的吗？不能啥钱都赚，得给孩子积福德。一提到孩子，妻子不吱声了。这期间，一个朋友打电话，我到处找房子租给我吧。我问，干啥用？朋友说，开麻将馆。我跟这个朋友有30多年的交情，我孩子结婚时他随过礼。有一年过年，他送我一件特产，从人情上说，我欠他的，如果一口回绝，伤他面子不说，我心里也歉疚，如果不修大法，我一定会低价租给他，补上这个人情。可是修大法了，是走在神路上的人，不能一边扯着神不放，一边扯着人不放。尽管拒绝难，但我必须拒绝了。我说，如果你看别的，我会低价租给你，开麻将馆，我是有信仰的，请你原谅。他说，没事，我理解你。后来房子租给一个人干别的，年租15000元，少收入10000多，虽然这样，我心里踏实。再后来，那人搬走了，我又贴上出租广告，没几天就有人打电话，我一问还是开麻将馆，我都拒绝了。现在百业萧条，房子闲置半年也没租出去，宁肯闲着也不租给麻将馆。妻子心里急，跟我商量，这样行不？我租给麻将馆，算我租的，与你无关。我把这个理掰开了，揉碎了给他讲。人一辈子走稳不易，让子孙得福报更不易。你看那些当官的，哪个不精明？为啥出事呢？是因为没有心法，掌控不了自己。那些有钱的老板，哪个智商低？为啥不能善始善终呢？是因为没有心法，不知啥是该做，啥是不该做，不懂得因果报应。三尺头上有神灵，不该赚的钱赚了，只怕你不敢花。违背天理的事千万别干。我又说，当年我是药篓子，修大法20多年了，没打过一次针，没吃过一片药，医药费省下多少。那时候咱们经常吵架闹离婚，家不像家样，孩子不像孩子样，现在家庭和睦，身体健康，孩子不用操心，这用多少钱能买来？有几个家庭能做到咱家这样？ 这不是源于大法吗？妻子认离，再也不提房子的事了。我深深体会到，是大法改变了我灵魂，塑造了我思想，改变了我本质，再造了我生命。没有大法的救度，就没有我今天。万分感恩师父慈悲渡我出苦海，向师父叩拜。
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莉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。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。他说，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，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，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。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晚上练功时，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，内心宁静祥和。就在这时，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，并冒出一个念头，把这首曲子唱出来，录成歌曲。这个念头一出，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。我突然泪流满面，激动不已。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一遍遍地唱着。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，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，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。我突然明白，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，同化真善人。好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《九字真言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雪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